我们恭敬的把这点时间交在你的恩手中，虽然这个聚会的方式，并不是，能够叫我们的心觉得很满意，但是我们愿意把这个聚会交在你的恩手中，无论
是，
你在哪里，主要都求你用你的同在扶庇我们，
阿门。
让我成人就能够有安静的心，在你面中进入你的交通，求你
是，
抓一点点的时间。我们一同把感谢、赞美、爱戴都归给你，
阿门，
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
阿
门。
门。
下面呢，要请这个杨朝清弟兄为我们交通的正常基督徒生活的第9章。所以现在呢，我们就请这个朝清弟兄，请你交通吧。
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读的是《正常基督徒生活》第9章，那个题目就叫《罗马书》第7章的意义和价值。我总是感觉第7章对我们初信的，或者是对我们信主多年的，实在是常常能够在这卷书里头看见我们的或多或少的一些经历，也非常有价值。那么，尼迪兄这卷书呢，它分了5个自然的小段落，那么我今天试着在这段短短时间里头，我尝试着把这五点的一些重点内容跟弟兄姊妹一点分享。那么尼迪兄一开始呢就说，比较在罗马书第6章里头，神要对付的问题是向罪自由，或者是怎样脱离罪。那么到第7章呢，要对付的问题呢，是向着律法自由，或者说怎样脱离律法。如果我们还没有全然的脱离律法的辖制，我们就不可能全然的脱离罪。那么弟兄就问了，他说脱离罪和脱离律法有什么分别呢？有什么不同呢？我们要明白脱离律法的意义的话，我们需要先明白什么是律法和立法的作用、立法的功用。好，所以我们第一个小段呢，就进入小题目，叫做"肉体与人的软弱"。保罗说，我是属肉体的，在7章5节就说了，然后14节再说我是属乎肉体的，并且在我里头，就是在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那么这里呢，我们已经看见了，这段话已经超过了罪的问题，这里要对付的不是我们各种各样的罪，乃是一个属肉体的人。罗马书8章8节里就说，因为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那么我们基督徒很多有这样的经历，弟兄提到，我们都想要立志为善，我们想立志要做好，立志要做得对。我也曾经有这样的经历。我常常在以前，在我的业历上注明一些红色的标记记号。如果我今天某年某月某日我发了脾气，我就注一个红色的记号。那么这个目的呢，就是说我要看这年下来我是不是这个红色的记号越来越少，那我就渐渐的改变了。我就立志要做好。那当然，结果弟兄姊妹都知道，我们就回到了保罗这句话。保罗说：“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那这就是我的光景。”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 也不明白，特别刚信主的时候，为什么会有罗马书第七章的经历？因为我们觉得罗马书第六章已经说到我们与基督同死，但是呢，这里我们看见弟兄提到罗马书讲到基督同死这件事是绝对能够应付我们一切的需要，只是对于那个死的解释和对于那个死所带来的一切意义，需要第七章这里来一个补充。他补充，他在这里解释罗马书六章十四节一段话，那句话说：“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好，那我们这样就进入了第二段，第二个小段，他讲到律法的用意是什么。书上说到，律法的意义乃是我们为神做。那恩典的意义是什么？恩典的意义乃是神为我们做。所以说到脱离律法，就是神不要我来做，在恩典里面神自己做了。但是我们第七章的难处是，属肉体的人总是想要为神做一些事，要想方设法讨神的喜欢，所以我们就把自己放在律法下面，我们就开始了罗马第七章的经历。 我特别觉得经历这个字 很真实。当我们要明白律法的意义的时候，脱离律法的意义的时候，我们作者给我们强调，我们要清楚，保罗说律法是圣洁的，诫命也是圣洁公义良善的。律法的要求是公义的，但是被律法所要求的这个人却不是公义的，是人是有罪的。所以神知道我是谁，他知道我从头到脚都充满了罪，是软弱的，所以都不能做什么。问题在于我，难处是我不知道这一点。如果没有律法，我们永远不会知道我们是多么的软弱。所以在罗马书三章二十节那里就讲到，律法本是叫人知罪的。而我们呢，如果越试着去遵守律法，我们就越显出我们的软弱。我们就真是像书上说，深深陷入罗马书第七章的这个经历的里头。其实我们的神老早就知道我们已经软弱到无可救药，但我们不知道神使我们经过这些困难痛苦的经历，要带我们到一个无可争辩的地步。所以这里我们看见神将律法赐给我们那个用意就在这个地方，让我们到这个和争辩的地步。好，第三个小点，说到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那弟兄姊妹熟悉的话，马太福音第五章十八节，那里说，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这律法要存到永远，神的公义的要求也存到永远，但问题是只要我活着，我就必须要应付这些律法的要求。但是如果我死了，律法就不再对我能对我有什么要求了。所以我们的弟兄就举例，在罗马书七章一到四节的时候呢，借着一个婚姻的关系来说到脱离律法的一个方法和这个点。那重点在哪里呢？在第三节转到第四节的时候，他说第一到三节是说到丈夫应该死，但是到了第四节呢，我们看见事实上是女人死，律法没有死，女人死，我死了，我借着死脱离了律法，得到自由。所以这里问题就来了，他说我们怎么死呢？所以我们感谢主，主的工作的宝贝在这里，他说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 在律法上也是死了，这是7章第4节的。当主耶稣基督被钉死的时候，我们也与他同钉了。当主耶稣死的时候，我们也是在他的里面。所以作者说，主耶稣包罗万有的死，使我们永远脱离了律法。主第三天复活了，因我们在他里面，所以我们也复活了。那么借着基督的身体，我们不只向律法死，并且向神活。神把我们归于基督，还有荣耀的集体里面，在7章4节又说，叫你们归于别人，就是归于那从死里复活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见，在这个新的年节的里头，是叫我们能够结果子给神，我们能够在复活生命的能力中，我们得着结果子，归于神。好，我进入第四个点。第四个小点是人的尽头是神的起头。那弟兄开始就问一个问题，他说，在每天的生活中，脱离律法是什么意思呢？我想这个很实际的问题。他回答说，是我这个人不再替神做，我不再想办法去讨神的喜悦，因为我只要试着要在肉体中来讨神的喜欢。他说，我们就立刻调放，把自己放在律法之下。我们知道神的律法是存在，但我们感谢主。他说，律法的要求现在是基督成全了。一点一画都不能废去，是基督来成全了，是基督在我们的里面来做神所喜悦的事，实在是荣耀宝贝的一个事实。弟兄姊妹，我们都有这样的经历，所以我们脱离律法，并不是说不必遵行神的旨意。弟兄用了一个字，断乎不是。而是说，我们不再靠自己来遵行神的旨意，我们不再依靠我们这个旧人来讨神的喜欢，我们是单单的学习来信靠主，在我们里面来彰显他那个复活的生命。所以弟兄在这里举了一个例子，有一位弟兄在河里游泳，快淹死了。他就拼命的挣扎，拼命挣扎。但是这个救生员呢，要等到他精疲力竭的时候，才去施救，才去救这个弟兄。那这一幅图画让我们看见什么？神是一直要等到我们的力量到了尽头，我们自己走到了尽头。我们自己承认我们不能做什么，我们不去做什么，神才来做。人的尽头，神的起头，因为神已经定罪了一切属于旧造的。他说，将他已经交给了，交付了十字架。所以我们肉体是无益的。如果我们还试图在肉体里面来做什么？弟兄说，我们实在是曲解基督的十字架。我们实在是曲解基督的十字架。他说，神已经宣告我们只配死。我们要相信神的这个宣告，而且我们在经历里头，在我们的行动生活当中，来证实活出神的这个判决。好，最后一点。第五点，这弟兄带我们来到，他说感谢神。最后这一段，他说罗马书的第6章 是对付罪身。那么罗马书第七章呢，是对付这个取死的身体。第六章的问题是罪，第七章的问题是死。那他就问了，那么罪身与取死的身体有什么不同？那么关于罪，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个罪身，我们有一个积极犯罪的身体，但对神的律法，就是表达神旨意的律法，我是有一个取死的身体，我在罪的方面的活动使我的身体成为罪身。所以我们在神的旨意上的失败，使我的身体成为取死的身体。我们经历到属世的邪恶的事，我总是积极的啊。那对于属天的圣洁的事，我们总是消极的。那对于神的旨意，我们有没有被一个，他说没有生命的身体拖累着呢？被一个取死的身体拖累着呢？就是说在这个身体里面有一些东西是和神的本意、神的旨意不能够调和的、不和谐的，或者是有抵触的。那么弟兄问了，他说死是什么意思呢？他就引用了林前十一章三十节的话，那你说，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以患病的，死的也不少。这里说到死呢，是软弱到了一个极点，软弱到了一个完全无可救药的地步。所以保罗在这里呼喊，他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尼迪兄在这里有一段话我读，他说这段话在神听来是最悦耳的声音，这是人所能喊出最属灵的，也最合圣经的声音。因为这个困苦的人在绝望中求救，求谁呢？谁能救我呢？他要在自己之外，他知道自己不能救自己，他要寻找一位救主。所以这里就说到，我们的罪得赦免，乃是因着基督的十字架，乃是因着仰望基督的十字架，乃是因着我们相信主耶稣所成就的。那么他说，我们的罪得着释放，也是同样的原则。那么再进一步，我们要讨神的喜欢，我弟兄说，当然也在这个原则的里头。所以他说到，感谢神，7章25节，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感谢神，神要做一切的功，因为他必须得着一切的荣耀。所以自始至终，神在做一切的工作。那么弟兄就问了，他说如果我们停在这里，那么好像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就是什么都不要做了啊，我们就一天就在这里安息了。但是呢，他说事实当然不是这样。结尾这里他说，他说我们一个真正所有活在主话里面的人，我们都知道这里才是对于基督，对于我们的主最积极的一个信心，或者是一个最积极的一个信靠，只有靠主。那么这样的情形下，我们是在一个完全的新的生命的原则里面活着。那这个原则是什么呢？就是生命之灵的律。那接下来要是下一章要交通的话了。好，圣弟兄，我今天弟兄姊妹，我就暂时就停到这里，把下面的时间交给圣弟兄。
那个这个尼基兄哈、啊。 这个正常基督徒生活第九章啊，是很大的一章啊。我们弟兄呢，能用简短的时间，重点式的给我们做一点交通，也不容易。那么，关于这个罗马书第七章啊，我在这里啊，我有一点的感觉啊，就说呢，在教会历史上啊，很多人呢都用经历的过程来看这个罗马书七章，所以尼弟兄在解释时候也是这样啊，好像呢按照逻辑来讲的话呢，你应该经过了罗马书第六章呢，就不应该有罗马书第七章的这种光景，所以因此呢，在过去的这个几百年呢，那么弟兄姊妹们在读罗马书的时候呢，总是感觉到，为什么在罗马书第六章之后还有来了个第七章？所以尼弟兄在这里讲说，大概有人觉得说这个第七章啊地方放错了啊，应该放在第五章和第六章之间。那我觉得哈，这个是因为我们呢用这个经历的过程来看的时候解释这个，这个解释呢的确会叫我们里面有一些的困惑啊。我很早之前呢，我读罗马书的时候呢，哎，我就后来发现一件事情啊，那弟兄姊妹，我给弟兄姊妹一个简单的图画，那么我们能够明白罗马书第七章，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解释，可能呢，对我们来讲更容易一点啊。那么我呢，感觉呢，罗马书第六章和第七章呢，它是一个整体，它不是一件事情的两面，啊。而罗马书从第六章开始讲到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时候呢，他一直到第七章，他告诉我们，基督的十字架为我们解决了四件重要的事情。啊，那么在第六章里面告诉我们解决了这个罪的问题，解决了死的问题。那么在罗马书第七章呢，就告诉我们他解决了律法的问题，解决了肉体的问题。所以我想，你用这样的一个眼光来看的话呢，罗马书六章、七章是一个整体，啊，这样就比较容易能够领会。然后我们就觉得，这是基督的十字架所为我们解决的四件重要的事情啊。那么，这是主的十字架所带下来的美好的结果啊。我们的确从后来保罗的书信里面也可以看见，无论是罪，无论是死，无论是律法，无论是肉体，都在十字架上被解决了。所以十字架是一个重要的，神的一个工作啊。那么在这里呢，我顺便还要跟弟兄姊妹交通的呢，在我们人的身上啊，罪、死、律法、肉体，它在我们的里面形成的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错综复杂的一个光景。而保罗呢，在罗马书呢，因为他用分解式的方式解释，所以他把它一点一点的解释。其实，在我们人的生命里面，堕落的生命里面，它是一个混杂在里面的一个情况。有的时候你经历罪，有的时候你经历了死亡，有的时候你经历了律法，有时候你经历了肉体，是不是这样呢？在我们里面呢，它是一个错综复杂的一个东西。但是呢，感谢神，神给保罗呢有启示的眼光，并且呢，能让他呢能够有很清楚的逻辑思想，把这些十字架所完成的事一点一点一点的，那么做了一个分析的解释，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呢，如果我们能用这样的一个眼光看的话呢，你就感觉到就比较容易来解释。如果按照经历的情况来解释，就像尼弟兄这里所说的一样，因为在他们那个时代啊，在他们那个情况的里面，可能大多数解经的人都是这么解释的。因为呢，罗马书很讲究经历，所以呢，感觉到你已经经过罗马书第六章，就不应该有第七章的情况，所以就产生了一种的困惑在里面。所以，如果我们能把它看作是基督的十字架所完成的这四件重要的事情的话呢，那弟兄姊妹们可能呢，我们在领会上面来讲的话呢，就比较容易。但是无论怎样说啊，那么 尼迪兄在这本书里面解释了罗马书的这个整个的面所有有关律法的事情啊，那么我觉得他解释的非常的详尽，非常的好啊。那么如果单独拿来看见十字架解决这个律法的问题的话呢，这无疑的这是一篇非常好的信息。我们人就觉得他这个信息有非常的价值在里面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人就应该好好的去读，因为呢，很多其实呢，对于罪的问题比较容易领会，对于死的问题也比较领会，对于什么是律法，很多基督徒好像不太多能领会，而我们知道今天呢，2000年教会的历史，教会在地上最重大的失败恐怕就是在这里，因为呢，所有宗教的行为都是从这里出来的。为什么会变成一个宗教呢？教会在地上为什么变成一个宗教呢？主要的点出在这个地方。所以呢，我们需要明白，这个律法的这个意义啊。那么，我想呢，我先，简单的啊，简单的。来说明解释一下这个律法的问题。神在旧约中啊，在西乃山上把律法赐下来了，这个是我们都知道的。那么今天呢，我们人活在地上呢，我们晓得，我们无论你活在哪个国家，活在哪个社会团体里面，都有法律，对不对？啊，为什么人会定法律呢？什么叫做律呢？啊，这个法律呢，我个人的领会是这样啊，是我们人的生命共同可以遵一个法则，这就是所定出的法律。就人的法律是按照人的良心的律所定出来的。那么美国有美国的法律，啊，中国有中国的法律，啊，印度有印度的法律，欧洲许多国家有欧洲许多国家不同的法律。但是呢，无论怎么样，这个根源上面来讲呢，是从人的生命。啊，从人的良心的感觉里面所定下来一切什么人可以遵循的规律。那我们知道这个法律很重要。如果一个国家没有法律的话，就乱了，对不对呢？我们没有共同这个遵守的法则的话呢，那么这个国家就乱了。那么我们看见为什么国家有这个法院呢？啊，这个法院就是执行法律的地方啊。那么为什么律师呢？这么多的律师呢？就是为着法律呢，在我们不懂的市场可以给我们做辩护，是不是呢？那么我们知道这个，你在生活在这个国家里面是遵循法律是很重要的。像我们简单的来讲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生活中比如交通的规则，对吧？你这个开车的话，一定要遵守交通的规则。如果没有规则的话呢，那就会容易出很多车祸了，啊，那么，但是呢，我们发现，即使我们人定了这个律法，人是败坏的，就连我们自己遵守我们自己的律法都守不住的，啊，常常犯规，那么，所以呢，你就知道。这个律法约束人的这个功效不是完全，是呢，没有律法也不行，对吧？那么，所以呢，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这是生命的法则，因为我们人有人的生命，所以我们有共同生命的法则，是我们大家定的。所以呢，一个国家有立法院，有立法局，对不对？他们天天在那里研究，并且我们看见人的律法呢。是随着时间、随着环境的不断在改变的，不断的修法、不断的修法、不断的修法啊！现在我们在美国，我们都清楚这个警察的这个法的要修了啊！因为什么呢？这个中间有很多的东西出现了一些不正常的一个现象，就发现这个律法呢，人的律法不完全呢。所以人活在这个地上啊，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律法对我们来讲是很重要的，但是人无法遵守。那么什么是神的律法呢？ 神的律法是简单的来说，就是神的生命，他的一个规则。所以有人讲嘛，在西乃山的神律法启示出来的时候呢，神就把他生命中的那个本性啊显明出来了。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我们人的生命遵守人的律法都守不住的，那么你再去遵循神的律法，那更高的境界怎么可能呢？所以旧约犹太人他们愚昧啊，当摩西把律法带到他们中间的时候，问他们说：“你们可以行吗？”他说：“我们可以行。”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可以行，事实上呢，弟兄姊妹，我们知道一点都做不到。所以4000年的旧约历史，就是以色列人干犯神的律法的历史，因为他破坏神的律，所以呢，引起神的震怒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所以保罗呢，到了新约时代中间，因为保罗是一个非常明白旧约摩西律法的一个人，那么他也知道神的律在我们身上是没有办法能够做到的所以在这一卷书里面啊，这一章的里面，在138页那里啊，我的书138页那里啊，那么这里提醒我们，今天我们来到一个恩典的时代，我们不是活在律法的时代，恩典的意思是什么呢？神来为我们做。律法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为神做，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是一个重要的提醒。今天呢，我们不是要凭着我们自己的力量来为神做，你做不到的，知道吧？你做不到。所以呢，在这里呢，在罗马书第7章，保罗就解释神怎么样带领我们脱离这个律法的捆绑。大家记得啊，在哥罗西书里面第一章里面呢，也讲到说呢，神把那个有碍于我们的字句呢，把它钉在十字架上去了。因为什么呢？人做不到的，你根本做不到。所以今天我们在恩典的时代里面，弟兄姊妹们，不是我们做到。首先，我们要感谢主呢，是他为我们成全律法。所以主耶稣道成肉身的时候，在肉身中间，他把律法完成了，那么并且把有碍于我们的字句呢，把它钉在十字架上，因为什么呢？人做不到，所以是主为我们成全了这个律。主是神的儿子，只有他有神的生命。所以他能够把律法呢，能够活出来。所以弟兄姊妹们，主给我们做了一个榜样。所以呢，今天律法是什么意思呢？律法就是呢，我们抓住了神的话、字句、道理，我们就想要去做，拼命去做。结果你做的结果什么呢？就是罗马书第七章的这个情况：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怎么样行出来由不得我。我相信弟兄姊妹们，我们都试过，对不对？我年轻时候刚得救的时候呢，哇，我就试着想要做一个好基督徒，做得到吗？弟兄姊妹，我们也晓得旧约的那个律法呢，经过了那些祭司们和那些文士啊、法利赛人这些人他们的解释之后呢，把它运用到生活中，变成很多很多很多的规条。这些规条来到的时候，你能做得到吗？做不到。你们越做呢越苦，所以呢，就姊妹们，你会感，当你不做的时候，你好像比较安息；你一做的时候呢，你就觉得不安息。我多次跟弟兄姊妹们讲过，我年轻的时候，那个时候，一点的追求很多故事弟兄姊妹听过。不过呢，我用这个做例子的说明我就讲到我年轻的时候呢，我是一个很喜欢看电影的，电影对我来讲吸引力大得不得了那么我得救之后呢，我们弟兄们就告诉我们，基督徒呢不可以看电影。哎呀，我最怕听这个道谁一讲说不可以看电影呢，我里面就作难了，就为难得不得了了因为我太喜欢看电影了。那么 后来我有一阵子呢，因为被主带激励，我想做个好基督徒，是吧？我就想，我从现在开始起，我放弃这个电影，不看电影，用姊妹们，你发现你碰见什么东西？你从不看电影那天开始起，你整个生活就打翻了，难过得不得了。所以弟兄姊妹们，律法是不能遵行的，你一去守律法，你就定罪了，对不对？马上活在定罪的感觉里面了。哇，活在那个压力的里面呢，里面就很痛苦啊，所以我就挣扎，我咬紧牙根，我说我一定要做个好基督徒，因为那个时候我还在教会里面呢，儿童服侍，对吧？我说我要做个好榜样，我要努力，我一定要胜过这个，所以我运用我的意志的力量要胜过这个，哪里晓得呢？我越用力，我就越苦，就像保罗在这里所有的经历啊，但我那个时候还领悟的很少，但对我那个少年人来讲的话，这已经是受不了的，你知道吧？哇，我真是能够领会的罗马书第七章所讲，我真是苦啊！我不看电影，我就真是苦啊！啊，姊妹，我相信你们在生活中，如果你有过立志想要做过什么东西的话呢，你就会经历这个东西了，对不对啊？我真是苦啊！我苦得不得了啊！而呢，外面的弟兄们呢，不断的在提醒我说不能干，不能干，不能干。哎呀，我那个肉体的情况简直是被压制的苦不堪言。一个少年人本来很活泼的，你知道，给他一压，压到变成个木，整个人呢，生活呢，这个什么乐趣也没有了。读书啊，上学也没有精神了。碰见人呢也没劲。去聚会的时候呢，稍微感觉好一点。为什么感觉好一点呢？因为我觉得我没有看电影，所以呢，我良心平安了，所以我觉得在主面前呢，哇，我就比较这个舒适，我能跟弟兄姊妹交通的时候，我这个口气也比较强硬啊，好像这个也觉得自己是蛮不错，但一回到家里面就不行，要难过啊，要睡觉都睡不着，所以那个时候呢，电影不能看。但是每天那个报纸来说，那个电影广告啊，看电影广告吧，那个广告越看越难过啊，越看越难过。弟兄姊妹，我挣扎了2个月的时间，过2个月时间，这2个月呢，真是自己不知道活在什么情况里。那么，这是主让我有一点点的经历啊，经历叫做什么叫做守律法。2个月之后，我受不了了。所以我对主告诉我说：“主啊，你也不管我了，对不对？你看我多可怜呢，我在这里一直挣扎，要做我做不到了。我说你不管我了吗？你如果不管我了，我就去看电影了，我就去了。”他跟主那时候年纪轻啊，小时候跟主这么讲，结果呢，主也没有回答我。所以我后来告诉姊妹们啊，哇，我都开始爆炸。结果那个一爆炸之后呢。我一天就去看了7场，刚进电影院的时候觉得，哎呀，真是舒服啊，大释放，大释放。但是弟兄姊妹们，7场电影看下来的结果是什么呢？我就感觉我大失败，我就惭愧得不得了。我就主啊，我实在不是一个好基督徒，看我做不到。但弟兄姊妹们，律法是显罪的，律法是我们是何等的软弱，我们是做不到的。所以，亲爱弟兄姊妹们，今天呢，里面呢，无论哪个团体啊，无论什么 denomination 或者独立的聚会的团体，多多少少都会建立一点的规矩。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弟兄姊妹守规矩，才能按照这个规条来生活，对不对呢？所以我们有很多教导啊。那么我很多讲到，大家要谦卑，我们要悔改啊。那么要这个要温柔，要有爱啊。许多时候我们看见也有许多这些方面的教导啊。那么这些教导错了吗？没有，是保罗告诉我们，律法是圣洁，是公义的啊。律法本身没有错。而错在哪里呢？错在我们这个人根本就没有办法遵循律法，所以我们的是很难过的。 所以保罗用了一个很特别的例子啊，说明，那么呢，因为呢，犹太人呢，他们是活在律法的底下，已经活了几千年的，所以保罗呢，夫妻的关系讲，就说呢，犹太人是已经嫁给这个律法了，啊，这个律法呢是个公义的先生，非常公义，啊，并且呢要求的非常严厉，所以呢，这个妻子过得非常的痛苦，啊，没有办法遵行不了，对不对？所以他用了一个特别的例子啊，他这个其实罗马书是给外邦人的书信啊，是告诉他们呢，犹太人遵循律法是不行的，你们不要再去遵循律法了啊。那么主怎么救我们呢？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很特别，很多人读罗马书第七章开头不太明白呀，不太明白这个夫妻关系你怎么解决？那么因为律法是公义事业，律法不能死啊。那么律法不能死，只好，我们死了，对不对？所以他就讲到这个妇人死那么这个妇人死了之后呢，过几天又活了。她死的时候呢，就脱离律法，这个跟丈夫的关系脱离了。等她活了之后，她是个新人呢，她就可以嫁给基督了啊。那么保罗呢，用了这么样一个比喻啊，我们也感觉到。真的是神给保罗有这个智慧啊，那么给他有这么一个智慧，引用了这么样的一个奇特的一个比喻，但是你也只能用这个比喻的方式来解释十字架怎么样能对付我们，这个人啊，让我们像律法是死的，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了这个对付律法的问题，人就是十字架的问题，是死的问题，对吧？所以呢，感谢。在罗马书第七章这里所告诉我们的，就是罗马书第六章里面讲到基督的十字架所已经完成的一个事实，啊，主自己替我们完成律法，那么呢，也让我们向律法死，这是一个事实。比如罗马书第七章先讲述这个东西，如果我们不懂得这个的话呢，弟兄姊妹，我们做基督徒呢，是很苦的，是非常的苦的，啊。所以我们会一直的活在定罪的光景中，所以呢，这里呢，给我们看见脱离这个律法的一个关键，还是十字架的死。如果没有十字架的死，姊妹们，我们永远不能脱离律法的捆绑。所以，基督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到底为我们完成了多少的事物啊？那么，把我们从什么样一种的势力里面捆绑出来。罗马书第六章讲到基督的十字架，实在是一个奥秘的十字架。主为我们做的太多，所以这里呢，只不过集中在一个律法的一个点上啊。那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不仅个人在主面前遵循，跟随主，那么如果活在律法底下很苦，你整个教会也是一样。这个教会什么时候一定到这个规矩里面说？这个教会就死了，犹太人就是这样，一跑到这个律法的环境里面，犹太人就死了，他们变成一个死的传统、死的遗传。那今天我们看见每一个聚会团体都有一点点遗传的东西啊，有点规矩的东西啊。如果我们一直活在这个规矩这个里面的话呢，弟兄姊妹们，这个聚会就活不了了，这个聚会呢就会落到一个非常死沉的光景中了啊，变成完全是一个死的规条。我以前。我再举例给弟兄姊妹说，我以前在我们这个老的这个团体里面说，我们有没有规矩呢？因为我们这个顺着弟兄运动下来，得着了很多真理的亮光启示，应该是一个释放的团体，对不对？但是呢，后来慢慢的很多字句的东西进到我们中间来说，我们也变成了有许多的这些规矩出来了。我们年轻时候的规矩，有时候规矩还蛮大的啊。那么我已经跟弟兄姊妹们多次讲过，我再举这个例子，那么希望呢是给我们一个比较深刻的印象，像我们波饼聚会是多么宝贵的一个聚会但是我们过去呢，弟兄们呢开头说，因为引用闭关弟兄会的做法其实呢，我后来怎么读圣经，我也读不出那个东西来，是当初弟兄运动的时候呢，他们根据字句的东西定下来一些规条，我。感觉呢，饼聚会 大的聚会是个晚餐，对不对啊？吃晚餐回来了，这多开心啊！大家坐在桌子上面谈话，父母跟儿女之间，这个是个多么融洽、多么美好的聚会的一个时候呢？但是呢，你看见我们那个时候，我们的波饼聚会规规矩矩的啊，把它定了很多规矩。我也跟弟兄姊妹讲过了，因为那个时候大家太强调这个姊妹蒙头啊，所以呢，到波饼聚会的时候呢，姊妹不可以第一个提诗歌。啊，这个东西啊，到现在我还想起来，那个印象还是很深刻。因为有些姊妹们不晓得波饼就开始啊，请唱第几诗歌第几首，你马上就看见前面那个长老执事们呢，就讲话了，那么请改唱第几首，就把他压过去了。哎呀，那个时候呢，你知道我坐在那个聚会里面呢，我心里面也是定罪那个姊妹啊，这真是不懂规矩。啊，波聚会你怎么可以第一个讲？所以我心里面对他是非常的厌恶，非常。然后呢，散了会之后呢，这个长老们就把这个姊妹带到长老室去了，要跟他好好的讲规矩。弟兄姊妹们，我们年轻时候有没有规矩？有这些东西啊，这些东西。那我们那个时候呢，好像还有就是你波饼聚会啊，前面呢要赞美，后面赞美。弟兄姊妹在前面受感动，他就赞美父了。父啊，都没有人阿门，你就很显然感觉到就没有人阿门了。那么，我们把规条定得这么死，你到后面赞美父的时候，你又去赞美子，那么也没有人阿门。那弟兄姊妹们，你就知道这个规条这个东西限制人。不错，波饼聚会是主的桌子，是个见证。但是它也是家的聚会，啊，所以呢，我感觉到啊，弟兄姊妹们，不是说神的家是没有规矩的，不是说神的事是没有律法的，在新约时代中，神告诉我们，这个律法不在外面，是在里面。现在呢，这个希伯来书第10章讲得很清楚，律法已经进到我们里面，所以基督徒呢。今天呢，遵循律法是什么？跟着生命的感觉走。我讲过，神的律法，人的生命达不到的，所以怎么样呢？神就把自己的生命赐给我们。所以，我们里面既然有了神的生命，我们就自然有了神生命生活的规则，并且呢，主耶稣把一个。完全律法的生命赐给我们，他一替我们都做完了，啊，那么他把这个律法的生命给我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乃是顺天的生命在这里跟从主，所以这多年啊，最近几年呢，我在弟兄姊妹中间也是大声疾呼啊，我就说呢，基督徒啊不是做出来的，大家应该。还记得我讲这个话啊，我一直在呼叫做基督做是活出来的，不是做出来的。但直到今天呢，我们很多基督徒还是在那里做啊。那我们也称赞那些做的人，对不对？如果有人稍微做出来一点呢，哇，我们就大家都称赞他，觉得他你看他是多么有爱心，他是多么有热心，多么美好。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做基督徒是很苦的，做不出来的。今天我们的问题难处在哪里呢？我们就是，这里，尼弟兄告诉我们说呢，我们要做那个旧习惯在我们的身上，这个东西呢，都需要怎么样，把它钉死的，这是我们的体呀。人的肉体就是喜欢遵行，喜欢做一点什么东西，因为呢，你用肉体做出来的东西，别人也看得见，对不对？别人也你也容易得到称赞。所以我们就喜欢去做，不，弟兄姊妹们，图是活出来的，不是做出来的。所以，我们各地的聚会呢，弟兄姊妹，我们都应该强调生命，基督徒要回到生命的感觉里面去，啊。我们这些年呢，我有一个感觉，我们的头脑上面的属灵的知识越来越多，但这些头脑的知识越多的，很多时候都变成规条了，变成了一个做法了，所以需要主的恩典，要叫我们能有丰盛的生命的，能配合得上去。 所以呢，今天呢，神的律法是活出来的，不是做出来的。这是主给我们极大的恩典。那我们怎么活呢？有姊妹们这里哈，也，他在这也讲出一个点呢、啊，我觉得很好，就是什么呢？在这个151页这里时候呢，他说：“当我们把事情放弃的时候，弟兄姊妹，这是个秘诀，你要放弃啊。我们的难处就是我们的肉体喜欢把这些东西抓得紧紧的，不肯放。弟兄姊妹们，你要去，你迟早要认识你的肉体是做不到的，你要放弃。什么时候你一放弃，哎，圣灵来把你引到那个生命的律里面，自然你就能够活出这个。”这个情况来了，我有多次的情况经历这个啊，弟兄姊妹，很多时候呢，不如我们想象的，有很多难处出来的时候呢，我常常提醒自己说，我里面要保持安息，要有平安，对不对？弟兄姊妹，我们常常提醒自己啊，现在事情不对了啊，有人在那里有意见，有人在那里反对，有人在做，我们的肉体被激动的时候，我们里面就感觉说我们要安息。那你能安息得了吗？如果你那个安息是这个压榨出来的啊，是你的品，是你自己的这个修行修养，你把它压制下去的话呢，用什么那个是没有多大的价值的，所以有的时候我碰见有些人就是他们涵养很好啊，那么碰见不好事情，你看他还笑眯眯的，其实他里面像火山爆炸，对不对啊？那这个里面呢，里面是难过的不得了的。那么我们基督徒需要安息啊，妹妹，这个时候你怎么办呢？第一个，你放弃，你说主啊，一切事都是你的，放，我不用再挣扎，挣扎没有用的，痛苦越挣扎，事情越乱，我们的血气被挑起来的时候，你就要犯错的，知道吗？你讲话也不对，你做事也不对，结果你的事情越过越糟糕，所以你要回到那个安息情况里面去。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呢，完全需要什么圣灵在我们里面带领。所以第一个，你把它放弃，感谢主，是基督完成的救恩，让神的灵在我们里面做工，就把我们这样真正引到那个安息里面。我多次这样的经历，感谢主，这是真的啊。所以呢，如果我们要靠着律法在神面前来称义的话呢，弟兄姊妹们。那我们做基督徒就非常的苦，我们的侍奉也不可能达到那个生命的果效。所以呢，这个尼弟兄啊解释这个罗马书第7章啊，他这章解释的是实在是非常的详尽，也是非常的好啊。所以呢，我们总归来讲，所以你知道吗？罗马书第7章它是一个在可以说是在一个原理上、理论上面。把基督十字架所完成的一切事物呢，那么通通给我们做了最详尽的一个解释啊。那么不能忘记的就是，到了第一个世纪末了之后，主兴起约翰就把保罗所说的这一切，在圣灵的带领中，通通把它带到实际的里面去了。如果是没有保罗这份执事啊，弟兄姊妹，我们也不容易。不，没有约翰这份执事，我们也不容易。感谢主，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这许多宝贵的真理啊。那么主为我们完成的，今天呢，主呢要叫他从我们的身上能够被显明出来，我们能为他做这个见证。那么我们要懂得，主的带领是怎样的一个情况啊。所以呢，这里啊，我们提醒我们，我们已经在恩典的时代了。主已经为我们完成这些，今天呢，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主的律在我们里面，基督徒就要顺从圣灵的带领在里面，活在生命中，那就自然的活出这个律啊。那么呢，我们呢，在实际的道理上面讲的话呢，实际上死的时候，就跟这个律法就脱离关系的了，我们跟那个丈夫老早就脱离关系了，是吧？那么感谢主啊，这里这章圣经呢，对我们今天弟兄姊妹们的生活行为和整个教会的侍奉， 都是非常重要的一章。希望主借着这些话呢，给我帮助。那我再提醒啊，弟兄姊妹们，我的感觉是第六章跟第七章是不能分的。这里讲基督的十字架所完成的、所对付的四件重要事情，就是把罪、把死、把律法、把肉体，统统把它对付掉了。所以还是要回归到十字架啊！若是没有十字架，弟兄姊妹们，这些问题都不能解决。所以主耶稣钉十字架对我们来讲是太宝贵了。好，我想这一章啊，那么我呢，把我自己一点的感觉呢，那么交通给弟兄姊妹。我希望我这样讲，大家是里面能够比较清楚一点啊。这个，我们呢，不晓得弟兄姊妹啊，对于这个有没有什么问题啊，或者是有什么感觉没有？稍微停一下。弟兄姊妹，如果你有什么问题啊，或者什么教授，你需要把你的那个麦克风打开来啊，我们大家才能听见。好，如果大家都没有问题哈，那我们就继续下去好了，因为我们的时间很宝贵啊。那么我们回到圣经里面啊，继续的来看，我们从上一次一开始啊，我们已经讲到我们开始交通先知书中间的谈，我们上次讲过以赛亚，那么当然以赛亚书下面啊最大的一卷就是耶利米，但是你会发现哈，当读耶利米书的时候啊。好像这个整卷耶利米书里面都没有提到痰，没有提到痰。那我们怎么样来领会它呢？那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就着耶利米个人的经历来讲，他是满了十字架的意义。如果你读耶利米的故事的话，你会发现耶利米是一个真正背十字架跟从主的人，他完全不为自己，他为着神和神的殿啊，圣城啊，我们看见他的全心都在这一面，他也非常的忠诚的传递神的话语啊。那么，就耶利米自己本人来讲，我们感觉他是一个按照今天的话来讲，是一个背着十字架跟从神的人。但是在耶利米书里面，整卷没有提到这个痰的问题，因为那个时候呢，我们知道耶利米的这个。说耶利米后期的情况是经历到以色列人历史上最大变动的一个时期，就是被掳的一个时期，所以那个时候兵荒马乱啊，那么呢，南国犹大呢，现要被这个被巴比伦掳去了，整个环境是非常的混乱啊。那么而在这个时候呢，哈，弟兄姊妹们有一句话。啊，可以说是很悲惨的一句话，请弟兄姊妹打开耶利米哀歌第二章，耶利米书第二章，哀歌啊，耶利米哀歌第二章第七节，这里有一句话说什么呢？他说：“耶和华丢弃自己的祭坛，憎恶自己的圣所，将宫殿的墙垣交付仇敌。”他们在耶和华的殿中喧嚷，像在盛会之日一样。这里有一句话说什么呢？耶和华丢弃自己的祭坛。弟兄姊妹们，这是一句非常，心酸、非常悲痛的，一句话。我们知道祭坛，从这个旧约早期的圣徒们身上。在他们的生命中都是最非常重要的东西。那么，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呢？ 神会丢弃祭坛呢？这有两面的一个情况。一面来讲啊，弟兄姊妹，你在耶利米书里面可以看见呢，为什么耶利米没有提到祭坛？因为那个时候呢，全国都是秋坛。你在耶利米书里面啊，你可以读到很多关于秋坛的记载，那么说明呢，整个以色列国的光景已经低落到一个非常可怕的情形。我们知道，神许可他自己的百姓被掳啊，这是大事情啊。今天我们常常讲被掳归回，被掳归回，好像轻描淡写的，但是你知道，在神的心里面是多么的痛心吗？当他的儿女们被掳，对神来讲，这是多么大的一件事情呢？神是何等爱他自己的孩子啊！像我们今天有儿女，对不对？如果你儿女不好，情况不好，叫你多难过的了，那么那个时候，你看见神的心破碎了，因为以色列在地上呢，他们呢完全不顾不听神的话，那么弄得全国都是秋坛啊。我想我不把这个经文列出来了，弟兄姊妹你自己可以去读，太多处了啊，讲到秋坛，所以到一个地步呢，耶利米哀歌第二章第七节是一个总结的话，等于是那里引动了神的最大的一个愤怒。这个按照今天的话来讲的话呢，就是今天十字架对于神的百姓来讲呢，除了一点救赎的意义之外，没有其他的意义。所以你看见今天大多数的基督徒啊，不太懂得什么是十字架。我们提起十字架，我们只想到主为我们流血舍命，成功救赎。那么十字架对付我们人的这个己呢，这方面很少人去提，也没有多少人去做。所以弟兄姊妹，这里给我们一个非常大的警惕。我们今天来到末后的时代，所以这个末后的时代呢，很像旧约末后的时代一样，这是一个被掳的时期。我们几乎可以感觉到，在整个基督教里面呢，这个秋坛的意义是非常非常的广泛。我们讲过，这个秋坛所代表的是宗教，是人工的、人的智慧的，是假冒的东西。不是真的，我们把世界上人的经验、人的行为、人的智慧，把它带到教会里面来，取代了十字架的意义。今天你知道有很多传道人呢，提起十字架的时候呢，那个都是很鄙视的那个感觉，叫你非常的诧异呀，他们说什么叫破碎呀？人能破碎吗？弄哄堂大笑的，大家弟兄姊妹们，这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情呢！所以今天呢，我们强调的是人的哲学、人的科学啊、人的才干和能力，这些呢都代表着秋坛，知道吧？是秋坛的意义。所以呢，在这个时代中，弟兄姊妹们要恢复祭坛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如果我们今天呢，要叫我们的见证还有能有点点的力量，弟兄姊妹必须回到什么？回到祭坛。所以呢，整个耶利米的那个时代，他所看见的一个情况，总归一句话，耶和华丢弃自己的祭坛，因为什么呢？没有人在意啊，像今天啊，没有人在意十字架，百姓完全失败。这个十字架，这个坛一被破坏，所有一切属灵的意义统统没有了。就我们剩下的是人的行为，宗教的活动。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来到末后的时代，这是一个严肃的时代。所以耶利米虽然没有讲到坛的，但是告诉我们坛的意义全失，这是个可怕的一个光景。那么然后呢，我想我们就跳到这个先知以西结。以西结呢，是比这个耶利米呢再后期一点，已经在被掳的那个状态当中。那么我们都知道以西结呢，这本书是一本奇妙的书， 那么以西结呢，是一个祭司，他被掳到巴比伦呢，在加巴鲁河边呢，给人家疏通运河做奴工，那么30岁时候他经历痛苦啊，都应该在圣殿里面，那殿也没有了，城也被毁了，所以他心里面痛苦不得了啊，在那里10年的时候呢，感谢神，神的灵临到以西结，那么结果呢？揭开了一个非常荣耀的一个属灵的世界，所以弟兄姊妹们，你从以西结书一进去啊，哇，这一片的荣光啊！那弟兄姊妹们，那个呢是讲到在属灵的境界里面，神的荣耀丝毫不受损，在属灵的境界里面，神的工作是完全的。所以我们可以说呢，这么神呢把以西结从时间中带到了勇士的边缘上，叫他看见将来在勇士里面所有的那个光景啊。那么弟兄姊妹们，在以西结书里面呢，倒有许多处提到是那个坛啊。那我们就根据这个以西结书的这里的，那么和弟兄姊妹们呢，略微有一些的交通。那么，我们当然，我们的时间不许可我们详细的来讲细节书啊，我们只注重在谈的这一面。那么，以西结有没有看见耶利米所看见的情况呢？在前六章，特别在细节书六章里面呢，讲到了那个秋坛啊，这里呢，说到一句话说：“秋坛必凄凉，必荒废。”我们知道，在神永远的旨意里面，秋坛是没有地位的。所以今天呢，如果我们按照秋坛的原则侍奉神的话呢，你这个服事将来呢是一点价值都没有的。所以他首先呢就告诉我们，在以西结书里面第6章里面讲到秋必要荒废的。那么他也看见了，神也开他的眼睛，也看见了，在当时啊，在被掳的那个情况的当中啊，以色列光景的那个可怕和悖逆啊，在以西结书第8章的里面，8章第5节那里，你可以读到说呢，他们看见在祭坛的门那边呢，居然有一些人怎么样在拜偶像啊？你看以色列的光景多么的可怕，他们就在祭坛的北边，祭坛的旁边这里拜偶像。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景象？这实在叫神的心非常的伤痛。然后呢，在这个8章16节呢，讲殿门廊子和中间有25个人，这些人都是祭司啊，是犹太人中间的一些重要的人物。他们在什么？在拜日头看见当着祭坛。这是呢，弟兄姊妹，在以西结书里面记载着，在被掳的时期，你看见整个以色列国家向着主的一种背叛，所以呢，叫神愤怒啊！那你读耶利米、读以西结书，都讲到神的愤怒，引起神的极大的愤怒，直到最后呢，不得已就把他们让他们被掳了啊。然后呢，弟兄姊妹们，我们来到这个第9章啊，弟兄姊妹，如果你这个可以这个打开圣经的话呢，你可以看一下啊，这个圣经呢，我们稍微的读一下，以西结书第9章第2节，忽然有6个人从朝北的上而来，个人手拿着杀人的兵器。那中有一人穿细麻衣，腰间带着墨盒子，他进来站在铜祭坛旁。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呢，以色列人正是落在神的震怒底下。如果你们熟悉这个以西结书，你就知道从以西结第9章到第11章啊，这里记载的一段非常感人的故事，但是呢，却是叫人非常心碎的故事。 就是神被神的百姓，他们的软弱和失败逼到一个地步，不得已，神要离开圣殿，就从第九章开始，一个呢，荣耀，我们知道在至圣所里面，神的荣耀本来在基路伯之上的，结果呢，就从基路伯呢，就移到了门槛。啊，圣经讲到了门槛的时候呢，殿里面充满光辉，连内院里面都充满耶和华的荣耀啊。但是以色列百姓仍就是没有悔改，所以呢，就从门槛到了东门。神真是一步一步的离开他的百姓，神是多么舍不得他的百姓，神是多么爱他的百姓。所以弟兄姊妹们，你又看见在这里呢，像一个父亲呢。被一个不孝的儿女赶出家一样，那个内心里面的痛苦伤痛啊，是没办法形容。你从第九章开始读起，你就看见神不是与他的百姓同在，多的时候都是什么，都是神的百姓把神逼走了。所以今天这个对我们是重要的提醒，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不活在十字架的原则底下，我们所做所行的叫神没有办法忍受的。所以需要主的怜悯。那么到了东门之后呢，然后呢，最后离开到东面的山上，就停在山上，所以也没有离开以色列百姓。虽然地上的百姓被掳了，但是神的荣耀仍旧在那，他没有回到天上去。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就知道神的心是多么舍不得他的百姓。但是呢，百姓们真的爱神吗？他们有舍不得神吗？就像我们今天一样，很多神的儿女们对神的事情无所谓的、不在意的，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是叫神伤透了心的。那么我们看见，不仅神离开他们啊，并且呢，神的愤怒啊，临到以色列的百姓啊，那么神就命6个人、6个天使啊，各带着杀人的兵器，他们就从哪里站在祭坛的旁边。从祭坛旁边开始，那么首先呢，神叫他们，他们腰间呢穿着细麻，腰间还带着墨盒子。跟墨盒子做什么用呢？就是神叫他到以色列百姓中，把那些真正的啊，这个为着可憎之事哀叹、叹息、哀哭的人，这些人有属灵可憎的人，神就在他们的额头上做记号，免得呢这个灭命。天使毁灭的时候呢，连这些人也都一起毁灭。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何等重要的提醒！大家记得这个4章吗？讲到那144,000人，怎么样？有父和主的名在他们的额头上。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在额头上面有主的记号。什么叫做在额头上有主记号呢？就他们不断思念父的名，思念主的名，他们天天所想的就是怎样不要叫父的名受羞辱，不要叫主的名受羞辱。他们是爱神的一般人，他们憎恶那些败坏的事情。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已经来到末后的时代，神的心何等渴望地上。能够得到这样的一般百姓，所以求主施怜悯啊！所以这个灭命的天使呢，我们知道出来说那是非常可怕的。所以呢，在以西结书第9章这里啊，讲到神有一个全面的审判临到以色列的百姓啊。那么好，那么我们再看呢啊，在以西结书第40章。以西结书第40章，我们把那个46节和47节读一下。那朝北的屋子是看守祭坛的祭司，这些祭司是利未人中撒都的子孙，进前来侍奉耶和华。又量内院长100轴，宽100轴，是见方的。祭坛在殿前。啊，弟兄姊妹们，我想为了时间，我只能把重要的经文。关于坛的经文稍微读一下啊，那么这里呢，弟兄姊妹们，给我们看见一个美好的光景。 就是呢，这里有一班人，他们是看守祭坛。这班人是谁呢？是沙都的子孙。我多年前读以西结书的时候呢，这个沙都的子孙呢就非常吸引我的眼睛。这个沙都是谁呢？我们可以说呢，可能就是大卫年间的祭司，大祭司沙都。可见这个人是非常敬虔爱主。那么，如果我们领会的没错的话呢，就这个祭司，他不仅自己的光景美好，他影响他世世代代的儿女，一直影响到旧约最末了的一段历史。这已经不知道经过了多少代了，可能有10代以上了。那么，但是他们的儿女们、子孙们仍旧是忠心的。因为姊妹，我们在教会历史上也不多见看见这样的一种光景，所以呢，要提醒我们，弟兄姊妹不用灰心啊，我们需要好好教养我们的儿女，希望我们的儿女能接续我们一代一代的往下去。如果主回来的迟延的话呢，那么一代一代都是侍奉主，都是看守祭坛的，都是愿意背十架跟从主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在教会中，我们实在是需要有这样的一种的教导，所以呢，有很多时候你也需要为着你儿女祷告啊，仰望主的怜悯啊。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不能让主的见证到我们这一代就结束了，对不对？我们要叫他延续下去啊。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撒都的子孙实在是一个蒙福的家族。如果我们的家族能够进到这样的一个光景中，那多么美好！那么主神的话告诉我们说呢，因为他们是看守祭坛的，神让他们进前来侍奉耶和华，所以他们可以靠近神。所以今天呢，这个话就告诉我们，只有在站在十字架的原则里面，你跟神的关系才是最亲密的。你不能说你光嘴巴说主啊，我们亲近神。从过去很多年，我们说好了，我们就安静在主的跟前，我们祷告时，我们把心向着主，啊，弟兄姊妹，这些都是好的。但是如果没有十字架在其中，你人就活在自己的里面，人就以自己为中心，你的己还是很强，你的肉体还是很大，你就是做这些也没有意义，你知道吧？所以今天呢，只有看守祭坛，才可能跟神之间建立亲密的关系，十字架的意义必须被恢复，在我们中间必须被恢复。呀，我求主怜悯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我们这样的追求啊，光是讲十字架这个点呢，已经讲了4年了。啊，如果到今天，这些东西只停留在我们的思想中、道理中。或者也许有些弟兄姊妹讲说呢，已经觉得厌烦了，觉得这个一直讲这个东西受不了了，那是可悲的一件事情。我们要求主怜悯我们，弟兄姊妹，我们还有不多的日子在地上耕耘，愿我们学会背起十字架跟从他，但愿我们在各处的聚会，都像撒都的子孙一样，是看守祭坛的，这是很大的分别。我们要求主施怜悯，但愿主能得着一般圣徒，是看守祭坛。我们不让祭坛的意义失去，不让十字架的意义失去。那么今天我们仍旧活在基督的十字架的意义，这是多贵、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求主施怜悯。那么下面一句话，我等等解释啊。那么在42章那里也提到一个坛，那个坛可能指的香坛。说的啊，有姊妹们，那么，当然，它也是一个坛，说我们的祷告呢，也在十架的原则里。所以，的确，你就发现今天教会在地上祷告，尤其教会祷告的光景非常的软弱，就是怎么样，人太为自己了。因为祷告呢，真是很摸到我们的己啊。所以，你如果不舍己，你那个祷告也很难，美好啊，所以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需要克制自己的，你才能够去参加祷告聚会。这个呢，也可以 做一点点的解释啊。然后呢，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来到希伯来书里面讲到祭坛最多的一章圣经，就是43章。对不起啊，我刚刚讲的那个湘潭是在41章啊，不是四十章，41章22节。那我们现在来到43章，这里呢，那么很大一段经文呢，到这个祭坛。那我想我们只简单的。读一下好不好？只简单的读一下，那么我们就从这个43章的13节呢，读到17节就可以了，好吧？以下量祭坛是以轴为度，那么我们读14节啊，从底座到下层凳台高2轴，边宽1轴；从小凳台到大凳台高4轴，边宽1轴。坛上的供台高4轴，供台的4拐角上都有角，供台长12轴，宽12轴，四面见方；凳台长14轴，宽14轴，四面见方。四围起边高半轴，底座四围的边宽1轴，台阶朝东。啊，那弟兄姊妹们，我想我们读这一段经文，大概给我们一个印象，一个图画啊。那我们看见，那我们知道这个坛是很大的一个大坛啊，那么原则上来讲，可能是铜坛啊，那么是一个大的、非常大的一个坛。那么这个坛呢，不光是像旧约的那个，不像会幕里面那一个小小坛，它还有凳座，它还有台阶的啊。所以弟兄姊妹，这是非常大的一个坛。那我们晓得哈，在希伯来书40章以后啊，神让他看见一幅异象。有很多读经的人就讲说呢，这个以希伯来所看见的这座圣城呢，看见那个殿呢，可能是指的千禧年的时代中所要盖的殿。这个我们不知道啊，这是大致读经的人他们的一个领会啊。那么对于圣，那么在异象中呢，神给这个以西结有非常详尽的描述。那么最大的特点在哪里呢？弟兄姊妹们，稍微注意一下啊，对吧？这个特点就是呢，把它的尺寸呢讲得很多，每一个东西呢都有尺寸测量，都是量度的。那我们知道，在开头上看见一个铜人呢，一个铜人手中拿着2样凉器，一个是杆子，一个是绳子。我们都知道，这个杆子呢是量小的东西的，那么这个绳子是量大的东西的，所以神对他的家呢做了一个整个测量。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这是神给先知以西结非常大的一个安慰。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呢，耶路撒冷曾经被毁，圣殿已经被拆了，所以呢，一切都成为好像废墟一样的东西了。在以西结的里面来讲的话呢，觉得整个光景破灭，他可以说是相当的灰心，觉得没有希望，对不对？就在这个时候，神把他在他勇士里面，啊，他荣耀的心意的那座城，开启在他里面，神就告诉以西结说：“以西结啊，人可以毁坏地上的工作，但是没有办法毁坏天上的工作。”在神荣耀的旨意里面，这座城、这个殿，一寸也不会缺少，这个完完全全没有人能破坏。所以今天这个给我们是很大的一个提醒：人可以破坏地上的教会，但是呢，人没有办法破坏属灵界里面的教会。今天地上的教会，不仅是仇敌在攻击的，多是胡作非为，想法按照自己的思想一怎样做，好像有很多时候看见整个教会外表被拆毁了， 但是你愿主开我们里面的眼睛，是里面的旨意，没有任何人，任何人能够毁坏。所以保罗在世的日子，他很严肃地提醒我们，他说：“若有人毁坏这殿，他指的地上的教会，神必毁坏这人。”所以这个意思告诉我们：今天你在地上，如果你不遵行神的旨意，我不说那个恶意的情况，有很多善意的东西、好心的东西也破坏神的工作。如果你是这样做的话呢，你无法毁坏神的真正工作，只有你自己被毁坏，自己遭亏损。所以这个对我们是非常重要的提醒，弟兄姊妹们，在教会中，我们要鼓励弟兄姊妹要爱神、爱神的家。啊，你以为你发个脾气、闹个肉体，那么把教会破坏了，弟兄姊妹们，你毁坏不了神的真正的家的，你只有自己被弃绝的。所以弟兄姊妹，过去很多年呢，有时候我们会流泪，我们感觉说：“哎呀，你看这个人把教会破坏了，那个人把教会破坏。”其实弟兄姊妹们，那些人所遭遇的是更悲惨，他们自己被弃绝，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那么，所以呢，神让以西结看见，神在勇士里面所定的旨意，没有任何人能破坏，连仇敌也没办法破坏。所以到了启示录21章说，那个圣城耶路撒冷从天降临的时候，你看见这完完整整的，约翰也看见这个东西，没有一点点的残缺。所以今天呢，我们只能顺服神的旨意，我们在地上呢，跟随圣灵的引导，与神同工，建造他的家。虽然地上建造神家的历史是痛苦，多少的眼泪呀，弟兄姊妹们，但是感谢神，神的工作无人能破坏啊。所以在这个意象的里面，他看见了圣经中的每一个部分，然后呢，在这里特别让在第43章所让我们看见那个祭坛啊，这个祭坛非常重要。那么我们知道这个祭坛呢，那么在当时的圣殿，那个圣殿呢的尺寸呢，它是四方的，四四方方的，所以呢，你如果画的话，那个中心点地方就是祭坛。所以斯柏克弟兄根据这一个，或者他写了那本书叫《十字架的中心性》，弟兄姊妹，我们大家还记得，我们读过这本书，对不对？那么那么他是根据以西结书这个坛呢，他看见了这个真理啊，得到启示。弟兄姊妹们，他看见十字架是站在中心的地位上，非常重要。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主给我们有这样的眼光啊。这个呢，我想我们没有时间仔细的去读它，弟兄姊妹自己把它看一下啊，让我们解释一下其中的意义啊。我们的弟兄告诉我们，这个坛站在中心的地位上，它是控制全局的。叔叔也看见，神几乎在他荣耀计划中每一件事，都跟中心点的祭坛有关系。那么，这个祭司们的旁边的屋子啊，他们宰杀祭坛的屋子，殿的四围的东西，通通是围绕着祭坛，然后殿里面所有的这些典章礼仪法则，都受这个坛的这个支配。那弟兄姊妹们，他这里有一句话很好啊，我再重新把它读给弟兄姊妹们听一下啊。他说呢，当十字架的度量是充分的，一句话，如果十字架这个度量是充分的，而我们把它摆在应有的地位上的时候呢，那么教会中啊，任何其他的事都会出现井然有序，出现秩序，而且呢，每样事物都能变得有意义。哇，我们的弟兄真的是有启示的眼光啊，我觉得这个话非常的好。希望 弟兄姊妹，这个对我们不是一个道理，不是光是一件美好的话，而是在我们往后去在教会中实行的时候呢，牢记在心中的一个原则，必须让十字架怎么样，它有充分的度量，就是让它在我们里面能够充分的发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忽略十字架，这是可怕的事情。然后我们把十字架摆到它该有的地位上，在你生活、侍奉和教会的敬拜和教会所做的见证每一件事上，把十字架摆在它该有的地位上的时候呢，教会自然会出现一个秩序。今天呢，我们常常用人的力量去维持秩序啊。哎呀，我们设立制度，用这个方法，用那个规矩，你看今天的基督教在地上就是这样，一直大家都想办法怎么把教会治理得好，对不对呀？甚至有人把那个公司法拿到教会里面来了，也有人把政府的那个做法拿到教会里面来了，弟兄姊妹们，所以教会里面呢，从第二个世纪的时候，我们看见呢，那么教父们呢，他们已经呢，感觉到教会治理上的困难，所以他们把人的智慧带进来了。他们忘记了十字架的这个真实的意义。他们个人的经历里面有十字架，但教会侍奉上没有。所以因此呢，就有许多圣品阶级东西。你知道这个圣品阶级出来呢，当初是为了管理的，希望说为教会建立一套的制度、一套的做法，那使教会能够井然有序，对不对？效法世界的方法去了，结果呢，把教会带到一个非常可怕的堕落里面，结果后来就变成天主教，天主教里面的各样的主教啊，从教皇开始，各样的主教层层节制的这个情况，为什么呢？就是要管理，就是要管理，到最后呢，变成大家争夺那个地位，因为你坐在那个地位上，你就有权柄了，对不对？你就可以管理这些东西去了，这是何等大的错误！圣经中从来没有这样的思想。叫什么？一个人有个特别的地位，可以发号施令，那么做任何的事情。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情况。所以呢，从马丁路德改教之后，虽然呢在救恩的基础上面改变，在整个或者治理上面来讲，仍旧没有脱离那个制度啊，人的制度的这个方式，一直到今天。那我们知道，几百年前弟兄们因为读圣经呢，他们得到启示。知道不是这个样子的。到今天弟兄姊妹，我们有准确的领会吗？我们常常讲，在真理的运用上需要平衡。有的人呢，就像一个桌子一样，有的人呢从这头掉下去，走极端掉下去；有的人从那头又从极端掉下去。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要重新回来看主的事，怎样能够把它摆在一个真正的平衡点上。那么我们能平衡吗？弟兄姊妹，我们能平衡吗？我们常常凭自己的眼光，凭自己的知识在那里做平衡，错！弟兄姊妹们，你在这里要做一件什么事？就像我们刚刚正常基督生活一样，你第一个你弃绝你的己呀，在十字架上，你先把自己弃绝了，你容让圣灵在里面的引导，要可能找到平衡点。哇，这个是我们个人学习的功夫了。所以在教会历史中，你看见那些真正能平衡整个教会的人，他们是跟着圣灵走的，他们不是跟着自己，他们是背着十字架的。所以今天呢，我们不凭着我们自己的热忱呢，凭着自己的想法呢，你去平衡这些点，弟兄姊妹们，这个是不智慧的东西啊。所以呢，在给我们看见呢，这个坛呢，管制住所有一切的一事物，所以呢，我们的弟兄呢，把这个重要的原则呢，告诉我们。所以，在我们的里面应该有一个思想啊，一个牢牢抓住的一个思想。如果中心点的事物对，外面的一切的光景才对。如果中心点的事物不对，做什么都是徒然。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这里追求十字架的意义。如果我们追求到还不能明白这个点， 我们这几年都白费了。仰望主的恩典，只有在中心点上，对，这包括个人的生活，包括整个教会的生活，和我们和各处弟兄姊妹们彼此相处的一个生活，只有中心点的事物，对，就说祭坛在整个殿的中心，让十字架能控制所有一切的光景，教会才能够回到正常的情况里面。所以呢，我们需要主何等样的一个大的怜悯。使徒保罗我们讲过，在新约时代中是一个最懂得十字架意义的人，也是他把十字架意义解释的最详尽的一个人。那保罗自己也是一个背十字架的人，保罗更是一个会运用钉十字架的基督解决众教会的一个人。他无论对哪个聚会，他都是用钉十字架的基督来做解决。比方说，我们讲到这个多的教会，我们常常讲哥林多教会是最肉体的，对吧？最属实。他们中间分门结党，他们中间聚会也乱，婚姻也乱，他们中间恩赐的运用也乱，各方面的情况都是乱。所以呢，保罗一开头的时候跟他们讲什么？他说，你们中间定义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所以保罗把十字架带到哥林多的教会，他知道这一切所有的问题。后面呢，因为当时呢，保罗到哥林多弟兄姊妹提了很多的问题，当他解答这些问题的时候，他发现只有钉十字架的基督是一切问题的解答，所以他用钉十字架的基督来解决这个问题。那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会运用这个原则吗？我们懂得这个原则吗？所以我们从自己本身的准备需要先学习。如果我们没有学习，你怎么能运用在别人身上呢？对不对啊？如果运用不到别人身上，我们的侍奉还有什么价值呢？我们的聚会还有什么价值呢？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何等重要一件事情。所以我们看见在哥林多前书之后是哥林多后书，我们常常讲哥林多后书呢，就讲到一个正常保罗就在那，他自己怎么被十字架，他神的用人，他算不得什么，对吧？他自己怎么样被学十字架功课，他就说的基督的死在我们身上发动，基督的生就在别人身上发动，基督的死在我们身上发动，基督的生才在我们身上能发动。他就讲十字架讲得这么透彻，就到今天呢，我们才知道这个与主同死的是一个多么重要的一个事。他把在罗马书里面讲到我们救人与他同钉十字架，把它发挥到他个人生活的每一个面，也把它发挥到教会中的每一个面上。弟兄姊妹，他充分的抓住了以西结书里面所说的这个原则，把十字架摆在殿的中心。所以如果中心点的光景是对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们，的外面所显出来的一切的光景都是对的。那么刚才呢，在这个43章里面呢，读到这个坛的时候呢，我也提醒弟兄姊妹们注意一个尺寸的问题。那么为什么这里有尺寸的问题？就是说一切都是按照主的标准。我们没有假冒的十字架，如果那个尺寸不对，弟兄姊妹们，你所学的十字架的功课恐怕也是有问题的。他神做事情绝对不是像我们一样的含含糊糊就过去了。我们一讲个十字架的时候呢，哎呀，我们就里面是观念是模糊的，对不对？我们知道这个重要，但是神以西结书讲这个东西说，每一个尺寸都是这个清清楚楚的，底座高一轴宽一轴，四边起一，这个他就讲到这个祭坛的每一个方面都有他的一个尺寸在那里。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我们要明白圣经呢，把这个尺寸的意义告诉我们，它的那个用意是什么。我曾经，跟弟兄姊妹讲过哥罗西书啊，保罗在那有一句话讲，就是照着基督啊。那么弟兄姊妹们，照着基督里面，我们这照着基督，基督是标准嘛，对不对？它是一个标准呢、啊。我们圣灵也是用基督做标准的，但是呢，它里面有个尺度的问题，这个 measurement 这个测量的问题在里面。这个测量的问题在哪里呢？今天我们知道了这个尺寸，高一轴，宽一轴，这个边上多少的尺寸，那么谁来执行这个尺寸呢？那是圣灵在我们里面执行这个尺寸。所以呢，弟兄姊妹，学十字架舍己的功课，如果没有十字架在里面的引导，学不成的。你不要，我们不要以为说我们懂得这个道理，我们就可以做了。我们知道十字架的重要，我们知道十字架在我们生命中，居中心点地位的重要，知道在教会中，十字架居中心点地位的重要。但是呢，必须紧紧的跟着圣灵走，是圣灵来这里怎么样定这个尺寸，要做到什么样的地步，该停了，圣灵做标准。所以呢，弟兄姊妹们，我们的神做每一件事情，都有他自己非常严格的一个要求。所以呢，对于神来讲，很多事情是有标准。所以弟兄运动啊，过去之后啊，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讲，在我们今天呢所留下来的两个重要的点，一个是回归简单，第二个点就是回归 accuracy。的精准，我们知道神做事是非常精准的。他在创世之前，他定下这个标准的时候呢，每个尺寸都是清清楚楚的，非常的精准的。将他的工作完成的时候呢，每一样事物都是按照神所定规的那个标准，是一寸都不差的，一尺都不差的。那今天呢，弟兄姊妹们，这是我们在主面前的一个学习啊，看我们个人学习的功夫了。到底你跟随主的话，跟随到多精准啊？那么你实行起来说，你实行到多精准，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引导。那当然了，我们知道在教会历史中啊，弟兄姊妹没有一个人能够绝对精准的这样跟随主我们在属灵思想都是相对的，所以我们也不需要去定罪什么。但是呢，在大的原则上面来讲的话呢，你可以定准的。在细节的问题上面来讲的话，这是我们学习的功夫啊。那我们看见教会历史从第一个世纪的使徒们开始，在他们个人的生命中都没有绝对完全的。所以这些年呢，我里面也感觉教会历史中啊，我们所敬佩的很多前面的弟兄们、弟兄姊妹们呢，其实呢，我们有一个感觉，大家都是人呐，没有一个人是绝对标准的，所以不需要把人当做偶像。弟兄姊妹，别人呢，他们是在属灵市场比我们更认真、更绝对啊，他们对付自己啊，对付的是更彻底，所以呢，因此他们在主手中被主用的更多。我们的差别在这里。今天呢，我们对自己放松，对不对？对自己和自己的家人、对自己的儿女、对自己的父母，我们是放松的，或者对我们的朋友，或者对我们教会中我们熟悉的人。那么我们就取了另外的一个原则，姊妹们，这里考验我们，到底我们在十字架的这个跟随上面，能否按照神的尺寸行？所以如果不能按照神的尺寸行，因为这个十字架的意义还是显不出来的，所以。在以色列人被掳那个时期，被掳的初期啊，神就把这么一个重要的意象启示在以西结的里面，所以以西结看见了神那个完全的工作。感谢主啊！人可以失败，人可以叫神心碎。神把意象给以西结，也告诉以西结。 神绝不改变他的旨意，神一定要按照他的旨意做到终点。所以这也是今天主给我们里面的提醒，弟兄姊妹，时代改变，神的旨意永远不会改变。所以我们仰望主自己的恩典，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呢，一同有个机会交通关于十字架的意义啊。我真是感觉到我们所说的，跟我们所的、所行的差距相当的遥远，连我自己里面的感觉都是这样。但是无论怎样，这个认识对我们是有帮助的。希望弟兄姊妹们啊，大家根据这个认识，努力的在主面前来学，好吧？让主的恩典显在我们身上的越显越多，也能使各地的聚会的光景呢，我们能够越来越美好，能够有真正有主的见证。当然，在以西结书里面啊，讲到这个坛的时候呢，43章这里提到的，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一个，讲到他管制所有一切外，所有的店里面一切所有的情况啊。那么，因为我们的时间到了，所以我没有办法再详尽的再说明什么。那么，弟兄姊妹们呢，如果许可的话呢，那么我们可以把这个以西结书45章还有47章啊，那47章呢，再把它读一读，因为那一章是整个一大章啊，是讲到坛跟水流的关系。那么讲到坛跟圣灵之间的关系，这个呢，我们留着下一次我们的明天再一起来交通。好，我想今天呢，我们这个聚会呢，我们就交通到这里。